好，弟兄姐妹们，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一起来先来再次的来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又过了一年啊，今天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中国新年的这个开始啊，也是在这个羊年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彼此在祝福主，但是我们感谢你啊，因为那一个最大的福你已经给了我们啊，你也是向我们预备了有最美好的这个恩典。主，就求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听再次来听见你的话语，来明白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也让我们都愿意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愿意向你信靠顺服，跟随你的脚步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中在侍奉中也能够更加的来经历你，也能够与你同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就是现在那个因为我们中国强大了啊，中国人的那个手里也有钱了啊，全世界到处走，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国人我们一过年啊，就是那个全世界也都知道了。那么不过呢，这个今年因为是羊年的缘故啊，所以这一阵呢就弄得那个所有的英文的媒体啊都很抓狂啊，都很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叫啊，这个羊年啊究竟应该怎么叫呢？啊，究竟应该是这个 Year of the Sheep 啊，是叫绵羊呢，啊，还是叫 The Year of the Lamb 啊，还是那个羊小绵羊那个小羊羔呢？啊，还是那个 Year of the Goat 啊，还是山羊啊，或者是那个 Ram 啊，是那种大脚的那个白羊啊，甚至有人说应该是那个羚羊啊，应该是那个叫 Gazelle 哈。那有些媒体就那个索性就几个一起上啊 ，The Year of the Sheep, Ram and Goat 啊，一起来哈。那说来说去啊，其实还是因为那个英文自身有缺陷啊，这个英文实在是不是一种最好的语言哈。那竟然就没有一个词啊，是一个羊类的那个统称啊，所以这个英文实在是麻烦啊。其实不只是羊啊，就是这个很多的其他的动物啊，特别是那些那个家畜啊，那种的那个牲口，很多都是一样啊。比如说那个牛啊，这个那个公牛有一个词啊，母牛有一个词啊，黄牛是一个词，奶牛另外一个词啊，还有那个牛肉又是另外一个词啊，牛肉很多词哈，什么牛排啊，那个牛腩啊，小牛肉啊，所用的全都不一样，而且呢全都连一点相似性都没有这些词哈，所以就害得我们那个学英文那么辛苦。好，现在呢终于可以让他们啊也伤一回脑筋，那也是其实他们也早该反省一下了，对不对哈。说到这个过年这个季节啊，也是一个彼此祝愿的季节哈。所以最近那个在那个网上啊，手机里面呢 啊那些那个新年的祝愿啊，也是到处都铺天盖地。那很多都是拿这个那个羊字来讨口彩啊，什么那个喜气洋洋、得意洋洋、阳光大道啊、阳光灿烂啊、扬眉吐气、神采飞扬啊、羊年发羊财哈。那虽然看多了也烦，但是呢不过这个在这个年头还能够想到你啊，还能够给你发个短信啊，给你发个祝愿，那这也算是一番好心。不过呢我总觉得啊，我们基督徒啊，可能我们所发出的祝愿应该跟啊不信的人有一点不一样啊，对不对啊？这个不信的人他们所盼望的啊，无非是那个成功啊、发财啊、快乐啊、美满啊、幸福啊、美丽啊。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我们就要拒绝这些啊，但是我们的那个心愿里头啊，可不可以多反映一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特征呢啊，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祝愿里面加上一些啊我们这个信仰的元素呢啊，比如说啊，我有一些建议哈，那个其实那个羊其实就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动物哈，那耶稣就被称为神的羔羊，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祝愿啊？大家听一下啊，那愿你在那个羊年啊，认识上帝的羔羊啊，走上通向永生的这个阳关大道，可以吗？啊，可以啊。啊，或者假如你的那个胆子再大一点哈，你就这么写哈，愿你在羊年得到上帝羔羊宝血的救赎啊，羊首告别一切罪孽啊，扬弃一切的捆绑恶习。在主爱的阳光下啊，把主的真理那个荣耀发扬光大啊，怎么样啊？送给你们好不好啊？好，那在这个新年来到的时候哈， 那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愿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愿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有机会来求耶稣来为我们做事的话，那我们最希望主为我们做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很能够反映我们这个属灵的真实的光景。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有前后有三个人来求耶稣来为他们做事，但是呢有些是被拒绝，有些呢却是被接受。为什么呢？那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那让我们就先从耶稣的一番的预告来谈起哈。在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34节，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第三次来预告他自己的受难，而且这一次是他讲的最具体最完整的一次。耶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那从这个下面这张表格我们也可以看到，那这一次的预告是这个三次的预告里面最具体最完整的一次而且呢这一次呢是多了有两条是那个前面两次所没有提到的就是他要被交给外邦人，而且呢他们要戏弄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只有这个后面的这个被杀和那个复活是三次预告里面都有提到的那为什么这一次讲的那么详细呢？那因为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也是因为这一次乃是耶稣正式的公开的来走向耶路撒冷走向他的旅程的终点而且呢在这里就讲到耶稣说他是在那个耶稣在前头走，然后门徒和那个周围的人都惊奇害怕。那想必是耶稣的那种的那个勇敢坚毅那种那个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的那个精神就让他们感到很震惊那我们从那个旁边的那张表格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后在那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也正是按照这里所预告的那个次序来发展所那个前后的那个次序是完全一致，可见那个耶稣他完全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而且那个马可也是有意的就按照这一次主的那个预告来编排他对这一段历史的这些故事的记载。但是雅各和那个约翰这个两兄弟竟然会在这个时刻来找耶稣，并且向主就提出那一个极其狂妄的要求就是要让他在那个主的荣耀里面一个坐他的右边，一个坐他的左边大概就是坐那个左右丞相的意思吧那这个雅各约翰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提出这样的企图呢？那大概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正在走向耶路撒冷而且从那个主最近所说的话，那很明显他们就感觉到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应该就是那个主要来那个成就他的那个计划应该就是这一次了。然后呢按照他们对那个传统上面对那个基督对那个弥赛亚的这个理解他们就知道当基督当那个大卫的子孙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要登基要做王的时候就是要得到他的国度的时候。所以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师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个大卫的子孙所以当老师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定就是他要得国他要那个做王的时候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现在这个一旦那个耶稣那个真正进了耶路撒冷一旦那个耶稣登高一呼这个革命爆发然后那个主再用上一点那个神迹奇事那种大能的话，那要扫平什么罗马军队应该都不成问题要得到那个众望所归那就更不成问题。可是要到了那个时候，那咱两兄弟要再想要确保自己在那个耶稣内阁里面的那个位置的话，那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喽那么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要来找耶稣了所以呢就算这个要求提的是有一点露骨就算那个别的门徒我们的兄弟们听见大概肯定会不高兴 可是不管了，不管了哈，这个一生只为这一回哈，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不问啊，过期作废哈。于是呢，这个两兄弟啊，厚起脸皮啊，就跑到耶稣跟前来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好，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哈，这个整个的句子里面，这个语序的排列啊，这个词汇的排列，也是在突出这个"我们"这两个字。好，就可见的这个两兄弟这个时候满脑子所想的都是我们啊。可见这个要求完全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啊，以这个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为主导的一种的表现。可是哈，耶稣一直在讲的那个受苦啊，那个牺牲啊，舍己啊，要背十字架，那他们怎么就没听见呢？啊，耶稣刚刚说了，在耶路撒冷要等待他的啊，将是被出卖啊，被定罪，被羞辱，被鞭打，被吐唾沫，被杀害。那他们怎么竟然可以充耳不闻呢？啊，耶稣的话音刚落啊，就立刻就跑来啊，为自己来求地位。那是不是就这两个啊特别的不像话呢？啊，可是后面我们就看到哈，那个另外的那个十个门徒啊，一知道这个两兄弟来那个竟然来啊来求耶稣啊，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这个十个门徒就怎么样呢？啊，就一致对这个两对那个雅各、约翰发火，对不对？啊，就很明显，这个其实也是他们想要的。啊，他们自己也想要啊，只不过就是不好意思问啊，或者是没想到啊，在这个时刻那个问而已啊，就给他们这个两兄弟抓到了先机哈、啊。所以他们向他们发火啊，不是说你们两个啊怎么可以提出这么不像话的要求哈、啊，而是说啊，你们怎么可以抢在我们前面哈、啊？你们怎么竟敢爬到我们头上去？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乃是人的肉体的一次的那个垂死挣扎啊，这个是肉体在做那个最后的挣扎。肉体啊，在圣经里面也是被称为老我啊，老我啊，乃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心内心深处的那种自私啊，那种狂妄啊，那种骄傲，那种卑鄙，那种丑恶的罪性啊，这个叫做老我，这个叫做肉体啊，在我们那个生命里面，我们最容易被撒旦、被魔鬼、被罪恶所利用、所攻陷的那个地方啊，也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对这个上帝的道路啊，对这个上帝的真理最最抗拒的，就是这个的老我，就是这个的肉体啊。还那个肉体和老我对上帝的抗拒最最激烈的时候，往往啊，就是我们最最靠近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哈，就在那个耶稣当他那个第二次预告他要受难之后啊，这个在那个门徒心里面，这个老我其实就已经跑出来过啊。那一次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那个门徒在私下里就在议论一件事，就在议论谁为大啊，议论谁会最厉害啊，我们当中啊谁最伟大，谁的地位最高啊。而且呢，那一次呢是他们刚刚那个赶鬼失败，然后呢耶稣刚刚啊做了第二次的预告啊，说他将要被杀啊，他将要那个死里复从死后他那个他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呢啊他们就在那边争论啊，谁最伟大，谁最厉害啊。然后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议论什么啊？他们都不敢说啊，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好像那一次还有一点羞耻心哈、啊、可是这一次啊，这一次当马可的这个受难曲将要开始奏响的时候，当耶稣的救赎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那一个在门徒心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这一个的老我，那一个的肉体，似乎是感觉到自己的日子快要完了，于是呢就赶快跑出来啊，发出他的最后一声的呐喊，来提出他最后一次的诉求：老师啊，无论我们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啊，让我们坐在你的左右边，昂首挺胸的哈、啊，明目张胆的，连羞耻都没有了。在我的那个牧会的生涯里面哈、啊，信徒的表现常常会令我失望、啊、 有时候啊，甚至你认为那些最好的那些信徒啊，也会有一些最最丑恶的表现啊。平时好像是温柔，好像阳高的啊，平时好像是非常很谦卑的，很属灵的，侍奉也是很热心的。但是呢，在他那个里面那个最最敏感的那一块啊，被动到的时候，被威胁到的时候，哇！那个的那种的温柔啊，那种的谦卑，那种的爱心，会一下子就突然消失的。哇，这个里面的这个哇，一下子这个可怕的那样子会跑出来的啊，这个耶稣的形象会完全看不到的啊。在那个时候，就真的会令我怀疑哈、啊，这么多年啊，那么多篇的道是不是都白讲了啊？这么多年的那个基督徒是不是都白做了哈？可是呢啊，我不是在讲别人啊，其实我自己的表现可能很可能更加的令主失望啊，就好像那些门徒一样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都说明其实我们对主是完全的不理解，我们对主的教导也是根本就不理解，或者说啊，我们只有那种非常表面的非常肤浅的认识啊，这个神的话语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大脑皮层啊，还根本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啊。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从脑到心的这一段路啊，是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最长的一段路，是不是啊？但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失败啊，我们的那个丑恶，我们那种令人失望的表现，也可以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所以接下来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马可福音里面最精彩最经典也最最感人的一段的教导。首先啊，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啊，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啊。注意啊，耶稣不是说你们求的不对啊，耶稣也没有说你们求的太过分，而是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这就告诉我们，其实求荣耀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荣耀本身就是上帝的属性，而荣耀也是上帝要跟他的百姓，要跟我们所分享的一个的福分。但是呢，门徒却不知道他们所羡慕的这个荣耀究竟是什么，他们以为荣耀啊，就是世上啊那些的王公大臣啊，那些有名的有地位的人物啊，所拥有的那种的名声，那种的权力啊，那种做人上人啊，可以去享受别人的服侍啊，享受别人拥戴的权力啊，这个就是荣耀啊。但是上帝的荣耀却是完全有别于这样的荣耀啊。这个人的荣耀都是短暂的，都是虚幻的，但是上帝的荣耀却是永恒的，却是真实的。人的荣耀很多的时候啊，都是用武力啊，甚至是用诡诈、用手段去抢来的，去偷来的。但是上帝却不需要去夺取任何的荣耀啊，因为上帝他本身啊，却是从永远到永远啊，都是充满了荣耀啊。所以上帝的荣耀却是要他把他自己本来所有的来分享出去。来分享给他的受造之物，也分享给他所拣选的人类。所以呢，人如果要想要得到这个上帝的荣耀，也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所走的这条十字架的路。人要想要得到上帝的荣耀，只有通过像耶稣那样的舍己牺牲，也只有这样子所换来的荣耀，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追求、值得我们羡慕的荣耀。所以耶稣接下去就说哈，那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就立刻就说能，没问题，也不在话下，那个上海话一吃也无。当然啊，又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哈、啊。但是呢，耶稣也不再跟他们计较哈、啊。耶稣接下去又说啊，那反正我的那个杯，你们也是非喝不可的啊。我所受的喜啊，你们也是非受不可的。不过坐在我的左右啊，却不是你们可以左右的哈、啊，甚至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而、啊、是赐给而、啊、是那个天父上帝所预备的人 啊，谁是天父所预备的人，那他就赐给谁。啊，换句话说，你们现在也不要想着那个的荣耀，因为那个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恩典。那你们现在所应当专注的，就是要准备好，要喝我的杯，要受我的喜。这个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酒杯跟那个洗礼在这里都有这个审判的意思，因为在圣经里面在那个旧约就常常提到上帝那个大怒的杯，这个是代表上帝的审判。上那个圣经里面也是把这个被水淹没看作是一种可怕的刑罚，所以这个也是洗礼所代表的。那是不是那个耶稣他在预言就是那个雅各约翰跟那个其他的门徒最终将要会像他一样的殉道像他一样的牺牲呢？那这个里面可能有包括这个意思，但是我认为肯定不只是这个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注意在这个38节耶稣说的那一个说我所喝的杯跟那个我所受的喜，这里面呢用的是一个现在时，一个现在进行时，这个时态上来说，语法上来说。而在那个39节那一个你们也要喝你们也要受，用的是什么时态呢？大家一看就应该知道的吧，什么时态呢？将来时，对不对？所以你们不用学希腊文也可以知道的。一个是现在时，一个是将来时。所以耶稣所讲的乃是说，是说到一种他自己在当时就已经在承受的，而且是一直在承受的一种的痛苦。而这种的痛苦呢，乃是门徒在将来也会要承受的。那么这种的痛苦是什么呢？明显不是死亡的痛苦，因为那个时候，对不对，耶稣还没有死，还没有上十字架，对不对？所以耶稣所讲的，我认为应该乃是说在服侍的时候所带来的那种的痛苦，在侍奉神的时候所带来的痛苦。虽然说门徒在那个时候呢也跟着耶稣一起在服侍了，他们也有服侍，不过严格来说，特别是相对耶稣来说，他们这些门徒仍然在那个时候只是学徒，他们也仍然是在被耶稣服侍的时候，他们是属于一种那个算是一种被耶稣所服侍的人。而只有在那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当那个圣灵降临以后，当那个教会建立之后，这些的门徒才真正的承担起这个服侍的责任。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他们就会理解，他们也会亲身的经历到主在服侍他们的时候所品尝的那种的痛苦了，他们就会开始去喝主的杯，要去受主所受的喜了。那在服侍的时候在服侍当中会有哪些的痛苦呢？其实我们看耶稣就知道了，那种身体的疲惫跟那个精神的压力那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时时都有的。那种被敌人所攻击被毁谤被伤害被人嫉妒被人那个逼迫那个也是经常的事。但是其实这些还不是最大的痛苦，其实最大的痛苦反而是来自他自己的门徒，那些的门徒对他的那种的不理解，还有那些门徒身上常常会有的那种令他失望的表现。所以对于耶稣来说，其实这个十字架不是要到耶路撒冷才有，不是要到那个各个他才有，其实是一直都在他的身上。因为十字架所代表的那种的失望甚至是绝望那种的羞辱和孤独，其实是一早就一直都贯穿在耶稣的整个的侍奉生涯当中。而这样的一种的服侍其实就是每一个真正愿意跟随主并且最后和主一同进入荣耀的人所必须要承受的。所以之后那个耶稣就把那个门徒叫来把所有的门徒都叫来所讲的就是同样的道理 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啊，有那个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啊，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谦卑服侍，受苦牺牲的路，就是唯一的通向荣耀的路。做用人跟做主人有什么分别呢？做主人也不是说不做事，对不对？特别是在澳洲做老板的，个个都比那个员工更辛苦，是不是？这个拼命赚钱，全都是为了那个给员工发工资，到最后剩下的自己可能还不如员工那么多。所以在澳洲我是最不羡慕的就是做老板的，我也是最不建议的就是弟兄姐妹去做老板。那用人当然也干活，老板也干活，用人也干活，那个员工也干活，但是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做用人的那个区别就是他不是为自己干活，他是在为别人干活，他虽然也是干活，但是呢最终的那个责任，最终的那个权利，这个决定权不在他的手里，那个主权不在他手里，最后的那个利益跟那个荣誉也不是他的。所以在那个服侍当中最难的是什么东西呢？最难的不是做事，不是去忙碌，做事这个谁不会，谁都会，最难的就是要放下自我，放下这个自己的主权，也放下这个自我的利益跟荣誉。那些你所服侍的人，他们常常会令你失望，你也得不到他们的理解，但是呢你还是必须要为这个主的缘故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甚至要把自己的生命为他们倾倒出来。难不难呢？当然难，当然难。但是感谢主，因为这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所以在45节，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这个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牢牢记住的一节的经文，也可以说是整卷马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来一次好吗？争取把它背下来哈。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感谢主，这就是主耶稣自己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这也是主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虽然他完全有资格来受人的服侍，但是他却情愿放下自己的尊贵，放下他自己的权柄来服侍我们。虽然我们这些人常常得罪他，常常叛逆他，常常不理解他，还令他失望，令他痛苦，但是他还是甘愿的来为我们舍命，来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承受那个罪的刑罚。因着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那我们就得以从这个罪和死亡的权下来得到释放。这个就是这个赎价这个词的意思。赎价就是乃是说我们本来都是奴隶，我们本来都是罪的奴隶，是魔鬼的奴隶，是死亡的奴隶，我们本来都在那个捆绑当中，我们对上帝可以说是欠债累累，这个几辈子都还不清。但是现在耶稣其实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那个作为神的儿子那个永恒无限的生命的代价，来替我们偿还那一切的罪债，于是就让我们就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但是当我们得到自由以后，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就从此就可以我行我素，我们就逍遥自在了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是就重新又掉到那个罪，掉到那个肉体的捆绑里面了。所以这个明显这个不是我们所应该走的路。所以假如我们哪怕有一点点的感恩，有一点点的聪明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看到现在开始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这条命乃是主给我们买下来的，所以我们是已经是属于主的，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已经不在自己的手中， 而是在主的手中。所以我们自己也应当要甘心乐意的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他，用我们的余生的时光，用我们的余生的那个精力来跟随他，来服侍他。而且在我们服侍他的当中，与他一同舍己，一同受苦，一同的牺牲，也最终也和他一同的来同享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最高的理想和最美的追求，你看到了没有呢？而为了帮助我们看到，马可马上就给我们讲了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在耶利哥的城外那一个瞎子的故事。而这个瞎子的名字叫做巴迪买，一看名字就知道他是那个迪买的儿子。这个巴迪买呢，常年就在那个城外讨饭，一听见耶稣经过，立刻就大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个别人越是叫他不要喊，他就越是喊得大声。然后呢，耶稣就叫他过来，耶稣就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前面的门徒啊，那个耶稣也是问门徒的那个，也是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啊？这个是36节啊，在这里问那个瞎子的也是要我为你做什么啊？所以很明显，这个前后两个故事是有关联的哈。那瞎子就说，主啊，我要能看见。那耶稣就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大家注意哈，耶稣说你去吧，但是呢，他那个得到医治以后呢，他却没有去，而是来，他是跟着他就不走了，从那就跟着他一起就去到那个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还有什么地方是比那个跟着耶稣更值得的呢？还有什么地方是比跟在耶稣的身后更加的安全的呢？所以他就跟着他啊，跟着耶稣。那在那个整本马可福音里面，可以说啊，马可的那个讲故事的方式非常的简略，所以呢，马可很少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啊，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大能、医治的那些神迹，那个马可很少提到那些人的名字。好像上次我们所讲的一个啊，少年的那个财主啊，耶稣也是，那个马可也是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却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甚至有提到他爸的名字，为什么呢？很明显，这个人乃是早期教会大家所熟知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物啊，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他这次跟着耶稣，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啊，他也成为了那个早期啊，可能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当中的一员。可是这个巴迪买跟前面的雅各和约翰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两边都是大胆的大声的来提出他们的要求，对不对？而且呢，耶稣两边都问，那个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为什么这两个就碰了钉子，而这一个就得到了呢？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这个人他知道自己需要主的怜悯，他知道他需要怜悯，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向主求什么，他也不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医治，他只是来求主的怜悯。于是他的愿望就实现了，而且是超过所求的不但是肉体得到了医治，灵魂也得到了拯救。所以那个唯一能够让我们的心愿实现，能够让我们的祷告得到应允的态度，就是一个蒙恩者的态度。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只是一个可怜的可恶的罪人，我们才是真正的认识了自己我们也才会真正来明白自己最大的需要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向上帝、向主提出任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主建立那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也才会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求什么， 应该怎么求。也只有啊，当我们在这个蒙恩者的地位上啊，看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有何等的奇妙，那我们才有可能会愿意甘心乐意的跟随他的脚步，来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荣耀之路。所以在这一个羊年伊始的时候，那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呢？但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把耶稣基督那一个羔羊的形象放在我们视线的最中央。在那个以赛亚书就说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我们就了解到，这一个羔羊的命运，这个羔羊的形象，不只是在那个最后的十字架的那个祭坛上才临到的，才显现出来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一生的写照，他一生侍奉的一个代表。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却看到，天上地下一切的受造之物，连同天使天君，都在把那个最高的荣耀来归给这一位的被杀的羔羊。这些的人都在那里说，那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又说，但愿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现在就来效法他，就来跟随他，让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当中来彰显他的形象，也一起把那最高的荣耀来归给他。阿们。